位听众，1989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大规模青年学生争民主和平示威活动，曾意外地成为团结海内外华人的一条特殊纽带。当时主权尚未正式回归北京的香港迅速卷入其中，从捐款、送帐篷等各种形式的声援活动，到521百万人大游行，港人始终满腔热情地关注和支持着这场自中共建政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街头民主运动。六四屠杀发生之后，香港更成为众多被北京当局追捕的民运人士的逃生跳板。来自各界的不同人士迅速组成地下通道，成功地帮助不少处境危险的学运领袖由香港逃往海外。这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黄雀行动。2014年随香港争普选和平占领中环行动而重新站到民主前线的朱耀明牧师，当年就参与了这项救援行动。他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参与救援行动的经历，以及8964事件对香港社会的深远影响。首先呢，关于黄雀行动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1989年的时候，您是怎么参加到营救89民运的领袖人物的这些行动中的？当时香港社会是不是支持这样的行动呢？
在六四屠杀呢，我想整个香港人都很愤怒、很震动，因为没有想到呢，政府是用坦克、用枪杀害自己的人民，这一点呢。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我记得我是6月2号在北京跟吴也开西在谈，说我就跟他说，这个运动本身是成功的，因为这个运动哈、把海外的中国人都那个爱国城燃点起来了。但是我当时看到呢，整个广场已经布满了军队啊，很多的其他的防备已经都布置好了，我就说清场是早晚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呢，他是用坦克跟枪来的杀害自己的人们的这样清场。因为当时在广场的人不多，而且呢那个时间已经大家都没有什么有一些反抗啊，什么都没有，都坐在那边。当时呢还有细菌子在里面劝怎么样能够有续罪的可以退啊，从来没有想到呢坦克开进来了，枪开了。我6月3号我要回香港帮一个人证婚，所以我6月3号就回来了。大概是晚饭的时候呢，我们参加一个婚宴呢，当时的已经有记者报道说已经开枪了。那我们不敢相信，因为当时那么和平的地，有序罪的在广场，为什么又开枪呢？后来我们宴会就回家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电视画面呢看到呢，哦，很多的伤者，救护车在来往在一个广场，而且看到一些穿白衣的那个年轻人满身鲜血的，被用木头车子推着去医院。那么从看到医院呢，很多等候救援的受伤者，而且我看到医院里面呢很多那个遗体在那边。那当时我想整个香港啊，我想整个世界都震动了，特别是我们香港是很近，而且很多记者是上去又回来，上去回来把这个信息很通啊，我们都很了解上面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看着那个电视啊，我想都是流着眼泪这样看，为什么要这么残忍的政府，这么暴热的政府会杀自己的人们呢？也在用那么大的武器来杀自己的人们。当时我们都很愤怒，但是也很伤心，看到那么多受伤的年轻人示威者，当时很伤心，但是都是不晓得怎么做。我记得六四的早上凌晨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画面，电视的画面，我就要祷告说，上主啊，我可以做什么呢？好像什么都做不到。我们在香港，在那个北京 那每个人都要做什么都不晓得怎么做，所以六月四号啊，所有的香港人就去那个跑马地，就是做那个哀悼的淘沙的大声头那个政权。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我是代表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参加那个基隆会的，基隆会成了以后，我就被选上做这个文作组，旧文那个文作组，就看看有什么需要啊，哪里帮助。当时有一批法国的医生说，北京需要一些药，那我们就拨款，希望能够购买一些药呢去北京，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做到。到六月中的时候，我就听说呢，有人开了那个我们说是地下通道，那个地下通道开的时候呢，我不知道的。当然现在翻看那个历史啊，翻看那些参加的人，他们说大概是六月中，那些逃亡的人士，为什么逃亡呢？因为六四发生屠杀了以后，马上就有通缉令，第一个通缉令是21个人啊，后来呢是30多个人了，就两个通缉名单呢。我大概是在六月中以后，听说有人救了李路下来了，严家琪夫妇。那个时间呢，我也不知道啊，他们怎么样开的路。后来他们说，先呢跟香港政府打个招呼，说可能有人呢要逃出来了。那些逃亡的人呢，其实没有钱的，但是呢，他们有的是名片，那些名片呢，是一些记者给他们的，一些学生给他们的，一些去帮助他们的香港的同胞呢，就给一个卡片，他们有乡人有文化界的，那当时他们逃亡的时候呢，就拿了卡片，都冲去香港一些他认识的人，那个时候呢，他们就通知所有地下通道的人，当他们救了一批很出名的人，大概是10个吧。
嗯，
那个时候我才从报纸同组织听到有人开始地下通道了。六月底啊，来的人呢很多。开始的时候呢，是法国政府呢愿意收这些台湾的学生。那两个国家我都觉得是当时他们做了很伟大的工作，第一个是港英政府，因为这些人来到香港一定要香港政府要默许他们，不然的话他们到了香港也没有办法出境。他就告诉那些地下通道的人说，如果有国家愿意收留他们，那他们就可以让他们出境。当时他们接触美国，但是美国当时没有什么决定。后来他们去法国领事馆，跟法国领事馆孟飞龙先生就谈。孟飞龙先生当时是法国驻港副总领事，他答应了，他说我帮忙，就是因为孟先生愿意帮助这些人，他签证了让他们离开。所以那些人啊来到香港第一天第二天就走了，就没有什么停留在香港的。所以孟先生呢是一个很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真的，因为他开了门，那个地下通道才能够开通啊。如果没人收，那香港政府也很困难。因此呢，当法国愿意收的时候，地下的通道就通了，所以那些人就可以来了就走了。到六月底的时候呢，人数比较多，
有多少人呢？
大概是有10个人这样留在香港。那因为第一个安全屋啊，最初那些人呢住在其他的人的家，那后来他们住了一个地方呢，就让这些逃来香港的人在住，但是呢那个地方不能再住了。所以六月底呢，西图华先生就跟我说，可朱牧师， 你去帮帮他们吧。那我就开始六月底就去帮他们。帮他们最重要是第一，我要跟香港政府要谈，那些人来到香港，他们是非法入境者，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合法的留在香港？因为那个时候呢，要其他的国家要肯收那些人才能够走。我们也要跟香港政府请他们留在香港，那不管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但是怎么样保证他们的安全呢？后来呢，他们就告诉我们说，香港政府这样的过去的处理的方法是这样：他们进来了，就送去入境处，入境处就审查他们的身份。如果证明他们是跟民运有关的，他们就给他一个我们叫的行街纸，暂时停留在香港的一个证件，那他们就合法了。多半是给他三个月的时间，因为有三个月的时间呢，就有时间可以游说其他的国家，希望能够收容他们。那第二步我要做的是游说其他领事馆，希望他们收了，因为法国已经收了很多。七月的时候呢，法国其实已经去了几十人了，法国的难民也是容不下，而且呢，照顾那些逃亡的人呢也是很少，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呢可以照顾那么多人。我们就开始找一些地方给他们住，他们经过了入境区审查以后，他们就可以住在我们找的房子，给他们住下来，然后呢就等候其他的国家收。香港政府审批了一批人以后，他就把那个名字呢送去其他国家的领事馆，希望其他的国家能够收容他们。那我呢也是去领事馆拿着那个名单，希望他们能够收。所以第三步我要做的还是要其他的美国加拿大我也去找一些华人的组织，他们都是香港移民去的，然后呢教会，因为要去其他国家不好像是过去这六月份或七月份的时候法国就收他们成为难民照顾他们，美国呢就要我们找一些担保人，让他们呢要去到是有担保人可以照顾他们的生活这样。所以呢我们在温哥华、多伦多、纽约、LA 就找一些人呢做这个担保人。所以呢在七月底到八月那个时间呢，大概也停留在香港有七八十人。那如果单单是法国已经说明他们不能够
再接
待收了，
对，
因为呢真的很困难。当然十月份邓小平出来了以后，不能够把整个经济的压力压在一个国家当中，所以法国他们有承受经济的压力，所以他希望来其他的国家的时候，到九月份呢美国愿意收了。所以在九月份开始美国愿意收，那法国收，加拿大收一点，那个路就通了。我是大概是六月底嘛就开始帮忙这种工作，最主要是安排他们去外国啊这样。你说香港人要不要做这个工作呢？很简单，因为当时全世界的国际都同情这个运动被杀的被追捕那些人，大家很同情他们，香港人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捐款啊，他们保护他们啊，有一些人行提供那个住的地方给他们呢、啊、都是基于同情啊。香港人做这个事情呢，我也说是做了一件很光荣的事情，香港人能够帮助当时那些逃亡的人。
那这些帮助中国内地这些逃亡的人士的香港人都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哪一些社会阶层的人参与了这个行动？
第一是有一些提供资料的那些逃亡的学生呢，他们当时都只有名片嘛，记者、文化界的 出版界的有一些去支持他们那些人都留下一个名片给他们，所以他们拿着那个名片就打电话就给地下通道的人，地下通道的人知道以后就安排告诉他们去什么地方等候，然后在香港就派船去接他们。所以这些人呢，有以前走私的路线啊，什么阶层的都有。后来他们跟我们说，那些逃亡的人说呢，在内地啊，也是有公安啊、军队啊，都帮他们忙，因为他们上坐车的时候，发现他们当看不到啊，又让他们上车下车啊，这样都是很多人都帮忙叫他们，所以他们就可能来到香港这样。
黄雀行动持续了有多长时间呢？
六月中开始这个行动以后呢，一直到97年五月就在照顾他们，帮助他们，还是在运作的。因为呢，有一些坐完的牢，那他出来他想走，那也是帮他们又离开了。有一些停留在香港的，大概是96年嘛，大概是要60-70人呢，还是留在香港，没有其他国家收。所以呢，到97年呢，他们很焦急了，不晓得怎么样，能不能离开啊？所以我就跟香港政府谈啊，很多人都希望能够离开，那怎么样？有什么办法让他们真的能够离开呢？那个时候呢，香港政府呢说，如果那些逃亡的人要离开，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可以全部都能够离开。所以到97年5月，英国政府收了一批，然后他游说了北欧的国家，丹麦啊、瑞典啊、芬兰啊、挪威啊，这些国家呢都收了几十人。所以呢，这个运动啊应该是到97年6月才完全的结束，
也就是在香港主权正式回归北京之前。是这样
对，结束了。
在营救过程中，你们最担心的危险是什么呢？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其实呢，这个困难呢，这最主要是通信的人能不能够再讲明这个地址。我们这整个行动里边有一次的失败，那个失败是89年10月份，当时呢有人说陈子明、王军涛在湛江那个地方，这个消息来到香港，地下通道的人就告诉前线的运作的人，就说他们在那个湛江这个地方。那上到去以后，其实他们不在，这是公安部的局，所以呢，我们就有人被抓了，被抓了两个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担心，就是上面怎么样避开上面对那个逃亡的人士，他们真的假的，怎么样辨别他们呢？这些都很重要啊。
对，那两个被捕的人后来情况如何？
都放了，好了，
都放了。89年的香港当时还没有正式回归，虽然这个中英谈判已经结束啊。89、64的发生，在您看来，对于港人和中国内地的这关系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哦，这个影响是很大了，因为呢，我们要97回归嘛。当89年看到中共政权是这样残暴的，那当然人是很紧张自己的。很多人是49年要跑来香港的，那经过20年、30年，他们安顿在香港，他们有家，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事业。他们在大陆已经经过共产党的统治，各种政治活动，他们受过苦的，所以他们走了香港，那就再看到共产党是用这种方法对付这些人们，那当然是每个人都很
恐惧
了。惧
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移民潮是很高的了，大家的希望又离开了。第一次逃亡来香港，现在香港不安全了，他们要找地方去，所以89是影响了很香港的人很重要。所以当时香港做了两个工作， 香港有一些人希望香港人能够牢得住在香港，所以呢有一批人啊，当时呢去英国游说英国政府要给香港出生的人应该给他护照，
嗯，
保障他们回归以后的安全。第二就有一批人就争取91年普选整个立法局，所以呢这个两条线呢都影响着，一个是争取民主，希望能够与民主能够保障人权自由法治，两方面都在做，但是最后英国没有给香港出生的人护照哈，但是呢他还是发了一批居英权给那些敏感的人呢，所以影响香港是很大的。那个第二次逃亡就是89年64，
换句话说也就是89、64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香港人争民主的热情。
对，因为只有民主才能够捍卫到我们现有的人权法治自由，这样我们看到一个专权的政权那么残暴的话，那当然是民主可以有更大的保障。那个时候呢，因为香港很多人有人可以离开，但是更多人不能离开嘛，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可以离开移民去其他的国家，这样。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香港朱耀明牧师的采访，介绍他自1989年起参加香港救助中国内地逃亡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的经历。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收听这部分采访的完整内容。除救助被中国警方追捕的民运人士之外，30年来，港人年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纪念晚会，悼念逝者，呼吁为八九正名。然而30年来，香港也随着主权回归北京而自由空间日渐收紧。曾经帮助八九民运人士逃脱抓捕的朱耀明牧师，2019年无奈地目送因争普选而发起和平占领中环行动的同伴被判刑入狱。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日丽苏黑娜和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